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乌克兰代理总统土耳其诺夫承认，如果亲俄示威者放下武器离开已经被包围的东乌克兰两个城市的政府大楼，就赦免他们。土耳其诺夫星期四表示，他愿意在总统公告中做出正式的承诺。目前占领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政府大楼的示威者还没有对此做出回应，他们要求像上个月克里米亚一样，就是否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进行公投。星期三，乌克兰内政部长阿瓦科夫说，周五之前必须通过谈判或者是强制手段结束对政府大楼的占领。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欧洲各国领导人，如果乌克兰无法偿还俄罗斯22亿美元的天然气债款，俄罗斯途经乌克兰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就有可能中断。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向中非共和国增派维和部队，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一致通过向中非共和国派遣11万名维和部队以及1800名警察。该部队今年九月开始执行维和任务，他们将取代非盟在那里的维和使命。目前在中非共和国的6000名非洲部队和2000名法国部队无法遏制种族间的暴乱，暴乱已经导致数千人死亡，迫使100多万人流离失所。台湾学生结束了在台湾立法院的静坐抗议活动，之前他们为抗议台湾与中国大陆签署服务贸易协议而占领立法院长达24天。抗议学生本星期得到保证说，当局将就服贸协议以及类似协议加强与公众的磋商之后同意撤离立法院。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星期天进入被学生占领的立法院，向抗议者们宣布，在两岸协议监督条款草案完成立法之前，将不召开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相关党团协商会议。星期四，几十名抗议者拆除了人造的障碍，学生们扯下了海报，收拾睡袋，对立法院大厅进行清理，但是他们表示会继续反对服贸协议。中印两国将于星期一开始第六轮战略对话，预计双方将讨论美军今年年底撤走之后阿富汗的稳定，以及印度对中国贸易的350亿美元赤字等问题。印度外长辛格和中国副外长刘振民将代表双方进行对话。据报道，中国和印度在探讨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如何维持阿富汗的稳定。中国也和印度一样担心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卷土重来，从而影响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稳定，那里近年发生过骚乱。比利时加入美国、中国、法国、加蓬乍德、赞比亚和菲律宾等国的行列，星期三销毁了全部的非法象牙库存。比利时销毁没收的非法象牙制品是一个象征性行动，表明比利时政府支持打击偷猎非洲大象的违法行为。4月9日上午，在布鲁塞尔郊外的中非皇家博物馆之前，大约有1.5吨象牙和象牙制品被粉碎成末。亚洲一些国家把象牙看成是财富的象征，而比利时被当成非法象牙贸易的一个中转站。国际保护动物基金会亚洲地区主任葛瑞说，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有一个合法的象牙市场，这个合法的市场为非法的象牙被洗白提供了掩护。他说，如果我们希望保护大象，就需要加强法治，让象牙贸易在所有的场合都成为非法贸易。印度东部比哈尔邦正在举行投票之际，被怀疑为毛派的反叛分子引爆了炸弹，炸死2名印度军人，另外至少有3人受伤。当局说，士兵们乘坐一辆吉普车前往投票站，在蒙格埃尔地区压上了地雷。毛派反叛分子敦促选民远离投票站，并威胁要扰乱选举。 星期四的选举是印度议会选举的第三阶段，议会选举将维持一个月，让八亿多登记的选民都有投票的机会。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搜寻人员继续努力探测来自海底的发自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踪班机黑匣子的信号；乌克兰代理总统承诺有条件赦免亲俄罗斯的抗议者；俄罗斯和中国的天然气谈判或将取得突破；美国国防部长在蒙古签署协议，加强美蒙军事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搜寻人员星期四再次探测到了来自海底的脉冲信号，他们认为信号可能是发自失踪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班机的黑匣子。澳大利亚当局说，一架猎户座侦察机星期四在印度洋南部靠近本星期早些时候军舰捕捉到类似信号的地方，收听到可能的信号。联合搜索行动的协调人休斯顿说，还要对信号做进一步分析，但是信号显示他们很可能来自人造的发射源。休斯顿星期三曾经表示，希望搜索行动最近取得的进展意味着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找到失踪班机。脉冲信号大大有助于缩小搜寻范围。星期四，飞机和船只继续在57000平方公里的海面上搜索。黑匣子电池的设计寿命为30天左右，搜寻人员用来确定信号位置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载有239人的马航客机3月8号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踪。马来西亚当局认为有人故意让马航班机偏离航线坠入印度洋，但是在找到飞机的残骸之前，很多人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代理总统图尔奇诺夫承诺赦免亲俄罗斯的示威者，条件是他们必须交出武器，撤出乌克兰东部两个城市的政府建筑。图尔奇诺夫星期四说，他愿意通过发布总统公告将这一承诺正式化。示威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出回应。乌克兰内务部长阿瓦科夫星期三表示，必须在星期五之前，或者通过谈判，或者通过强制手段来结束对政府建筑的占领。一些亲俄罗斯的示威者占据了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政府办公建筑，并要求举行是否加入俄罗斯的全民公投。克里米亚一个月以前举行了类似的公投。美国一位外交官在美国国会的委员会上作证说，占据政府建筑的行动是精心组织和策划的，还有证据显示俄罗斯参与了这些活动。这位美国外交官警告说，必须制止俄罗斯的侵略行动，否则会有严重后果。与此同时，乌克兰的危机和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导致俄罗斯更多的发展和中国的关系，甚至可能在同中国的合作中做出更多的让步。为普京总统访问中国做准备的俄罗斯副总理在北京说，双方谈判多年没有结果的天然气合同或将取得突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星期三在北京表示，俄罗斯同中国已经接近签订天然气供货合同。他透露，两国每天都在紧张地磋商谈判，以便能够在5月30日普京总统访华期间正式签订为期30年的天然气供货合同。他还透露，俄罗斯第一大石油公司国营的罗斯石油公司也在加紧推动和落实与中国的一些合作项目。德沃尔科维奇正在为普京访华做准备，他同时还率领俄国代表团参加正在海南举行的博鳌论坛活动。西方的制裁使俄罗斯国内最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呼声，强调发展同中国以及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 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谈判因为在价格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已经持续了多年。中方的报价要远远低于俄罗斯目前向欧洲出口的天然气价格水平。俄罗斯能源市场分析师柯金说，目前外界尚无法确定双方在哪个价格水平上达成了妥协，但欧洲全面改变战略方针，寻求从其他的地方进口天然气，想摆脱在天然气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还有俄罗斯同乌克兰再次爆发天然气冲突，俄罗斯可能停止供气，以及因为乌克兰危机，欧盟可能叫停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南流管道项目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双方这次签订天然气合同成为可能。柯金说，我可以说的是，以天然气工业公司为代表的俄方目前更愿意做出很大的让步，俄方已经准备好在天然气价格方面做出妥协，因为俄罗斯希望能够尽快地开始向中国出口天然气，这样俄罗斯可以为自己做保险，希望能弥补因为将丧失欧洲天然气市场所造成的损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梅勒在北京表示，双方天然气供货合同中的所有技术性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价格磋商已经取得重大的进展，四月末双方还会在莫斯科继续谈判，两国计划天然气供货合同在今年年底生效。俄罗斯的新消息报认为，同中国进一步加强能源合作是俄罗斯对西方制裁的回答，但俄罗斯独立报认为，俄罗斯把中国当成同西方对抗的一张王牌，但中国却无法取代欧盟，同中国接近和加强能源合作也不能弥补同西方关系破裂以及俄罗斯被孤立所造成的损失。能源分析师柯金承认，俄罗斯目前的处境非常不好，手中的牌也不多，目前很难讲同中国加强合作是否能够给俄罗斯带来一定的补偿。柯金说，这主要取决于双方天然气合作中如何确定价格，取决于两国怎样合作以及双方合作的机制。柯金说，俄罗斯不会立刻感受到因为将丧失欧洲能源市场遭受的打击，但是过5年到10年之后，俄罗斯会逐渐感到事态的严重，因此俄罗斯希望能够进一步开拓中国的能源市场，越早越好。除了天然气之外，新的国际形势也促使俄罗斯将更多地向中国出口石油。普京五月末访华，除了将在能源等领域有重大的进展外，分析人士还期待在军火教育领域也会有很多突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印度东部的比哈尔邦举行选举投票之际，疑似毛派反政府武装发动了炸弹攻击，一枚炸弹的爆炸炸死2名印度军人，炸伤至少3人。有关当局说，一辆载有军人的汽车在驶往孟戈尔地区一个投票站的途中触发了地雷。毛派反政府武装一直敦促选民不要投票，并且威胁要干扰选举。星期四的投票是印度议会选举的第三阶段，印度选民人数多达数亿，投票过程将持续一个多月。印度民族主义反对党人民党期待把执政10年的国大党赶下台，并承诺要振兴经济。行将卸任的印度总理辛格曾经表示，如果人民党候选人莫迪继任总理，那将是一场灾难。莫迪曾经被指控煽动2002年古吉拉特反穆斯林暴乱，不过后来印度的最高法院撤销了对他的指控，大约1000多人在那场暴乱中丧生，美国随后吊销了莫迪的签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签署协议，加强美国和蒙古之间的军事关系。蒙古是哈格尔这次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此前哈格尔访问了中国和日本。根据签署的这项协议，美国将为蒙古提供更多军事训练和援助。目前美国为蒙古提供大约300万美元的军售和训练，蒙古和中国 与俄罗斯都接壤。哈格尔在访问期间会见了蒙古的高层官员，以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和美军并肩作战的蒙古军人。此前，哈格尔在北京访问的时候，星期三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访问中国之后就访问蒙古，并不仅仅是礼节性的拜访，而很可能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上的象征意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的这次亚洲之行，除了日本和中国以外，还包括蒙古。哈格尔是十年来首次访问这个内陆国家的美国国防部长。对于蒙古来说，哈格尔的来访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夹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蒙古在独立以后，出于自身安全方面的考虑，一直希望找到所谓的第三个邻国，因此与美国发展战略性的关系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蒙古国防部长2011年访问了华盛顿，2012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了乌兰巴托。在寻求与美国发展良好关系的同时，蒙古也非常积极地参与联合国以及北约领导的国际维和行动。过去十年来，蒙古每年主办代号为“可汗探索”的维和军事演习行动，以加强蒙古与美国以及欧盟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2012年，北约与蒙古签署了旨在加强蒙古军队与北约盟军协作能力的合作项目。哈格的这次访问基本上被看成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并对蒙古参与美国领导的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干预行动表示感谢。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不应该忽视哈格尔这次访问的重要性。
Mongolia is an unusual country and a thriving democracy.
蒙古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寻求探索和蒙古发展全方位关系的途径。而且由于哈格尔部长已经在北京了，所以呢，访问蒙古看起来是一个合理的延伸，进一步发展美国与蒙古在国际安全问题上已有的关系。
美国海军学院教授余茂春认为，这次访问的时机也非常重要。
蒙古是前苏联的一个卫星国，那么前苏联的一个卫星国乌克兰现在已经被俄国威胁，所以说呢，这个黑格尔访问蒙古呢，它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这位军事问题专家说，这不仅是给俄罗斯敲一个警钟，也是给中国敲警钟。
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中国的民族主义上升，大家也在讲这个恢复失地，从历史上来讲振兴中华，实现所谓的中国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在里面。
不过，余茂春认为，哈格尔在访问中国之后访问蒙古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美国国务院，中国与蒙古同属一个局。VOA 是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军方的官员和一些防务专家说，中国不断的研发高超音速武器，对美国未来的国防技术和战略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今年一月，美国媒体报道中国实施了一项高超音速武器载体的飞行试验，载体的飞行速度高达音速的10倍。随后，中国官方媒体证实了这次试验，但没有提供具体细节。这一消息在华盛顿引起很大的震动。在过去几个月中，美国军方官员不断被媒体问到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中的这项最新发展。国会议员们也在听证会上针对中国研发这项型号为 WU-14 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向五角大楼官员提出质询。在今年三月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主管武器装备事务的国防部次长肯德尔说，中国超高音速武器的研发和运用会对美国军事防御系统的有效性构成很大的威胁。
这些武器装备的高速飞行会大大增加防空系统实施拦截的难度，而中国正在努力研发这种高速武器装备。
在4月8号的一场讨论会上，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詹姆斯·阿克顿说，如果中国拥有高超音速常规武器，美国面临中国的军事威胁会上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美国从来没有真正面对过常规武器对本土安全的威胁，这一变化将在军事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在美国本土上，有一些价值非常高的军事目标，比如卫星数据上传系统 和停靠在军港的军舰。过去，美国一直不认为这些军事设施和装备面临安全威胁。
美军在过去几年中也一直在积极研发高超音速导弹载体，包括在2010年5月首次成功试验了飞行速度达五倍音速的波音 X-51A 型高超音速飞行器。军事专家们说，这是美军试图加强常规快速全球打击能力的一项尝试。他们说，一旦发生冲突，美军希望可以用高超音速飞行器携带常规武器，对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阻隔军事设施实施远程快速打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格利尔今年一月说，现在看来，中国也在研发高超音速武器，这会使安全局势更加复杂。
无论是在中国研发这些武器，还是我们或者欧洲人在这样做，这些高科技武器系统会继续使安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我们不得不将这些因素计算进去，考虑我们如何能在未来保持一个和平的安全环境。
防务专家们说，高超音速武器一旦投入使用，军事冲突很可能会快速升级。美中两国应该有意愿就这项新型武器的研发和运用展开对话。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总理李克强说，地区经济的一体化是亚洲未来的发展方式。目前全球经济仍在复苏当中，但是亚洲国家的经济持续的以相对比较快的速度增长。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瓦力报道。
李克强在以世界经济论坛为模式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强调亚洲国家必须加强贸易合作。50多个国家的工商业人士和政府官员出席了会议。李克强说，
过去10多年，亚洲区域规模贸易从10000亿美元扩大到30000亿美元，占区内各国贸易总量的比例从30%上升到50%，但与像欧盟比较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中国不断游说争取开发更多基础建设项目，把中国同西边和南边的邻国联系起来。与此同时，中国还大力推动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吸引更多的服务和金融服务。自从上海去年被选为自由贸易区试点以来，中国已经有几十个城市申请要求建立自贸区。美国主导成立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到目前为止没有接纳中国。中国被认为在自由市场、劳动保障和环境保护方面不符合条件。李克强星期四说，中国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持开放态度。
中国对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持开放态度，只要有利于世界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公平开放的贸易环境，中方乐见其成。
最近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中国领导人致力于整顿经济，让经济变得更加市场化。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国内推动的改革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等区域性贸易协议的目标是一致的。香港澳信银行的经济学者刘立刚说，
China would like to participate in the US-led TPP process.
中国希望参加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进程，这样中国就不会被排除在未来最大的一个贸易区之外。这表明中国决心加快经济改革与重组。
亚洲国家的合作常常因为领土主权争议而受到影响。李克强承认亚洲国家合作所面临的挑战，他重申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但是他说，对于破坏南中国海和平与稳定的挑衅性行为，中国将坚决作出回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四表示，在南中国海如果出现任何挑衅，中国一定要做出果断的回应。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演讲中说，地区动荡是祸，周边稳定是福。
南海和平稳定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共同利益，中方愿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框架下，稳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
李克强说，中国奉行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策，愿意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但是对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挑衅行为将会果断回应。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但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也是南中国海主权的生索国。三月底，中国和菲律宾围绕仁爱礁（菲律宾称第二托马斯礁）主权问题再起争议。菲律宾一艘补给船在向其宣称拥有主权的第二托马斯礁运送换防人员和补给时，遭到中国海警船的阻拦，导致两国关系紧张。另一方面，李克强还强调了亚洲各国加强经贸合作的重要性。他说，亚洲各国发展不可能独善其身，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利合作。在谈到中国经济问题时，李克强强调，创造就业比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更重要。
无论经济增速比7.5这个点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只要能够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不出现较大波动，都属于在合理区间。
不过，三月份进出口贸易增长出人意料的双双下降。中国三月份进出口贸易额预计分别增长2.4%和4%，但刚公布的实际进出口贸易额却分别下降了11.3%和6.6%。中国传统上提供大量就业的进出口行业不景气，给中国就业前景蒙上了阴影。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台湾抗议学生占领台湾立法院的活动。台湾的学生已经结束了在立法院的静议抗议静坐抗议活动。在此之前呢，他们为了抗议台湾和中国大陆签署服务贸易协议，而在台湾没有经过很好的审视而占领立法院的一场长达24天。台湾政府这个星期表示，将就服贸协议等签署可能签署的任何协议都要加强与公众的磋商。抗议的学生随后就同意撤离。星期四，几十名抗议者拆除了他们所摆设的障碍，学生们也都扯下海报，收拾睡袋，对立法院的大厅进行了清理。但是他们表示，对服贸协议的反对会继续进行下去。抗议者认为这个协议会损害台湾的经济，同时又让北京对台湾有过大的影响。根据这项协议，中国和台湾的服务领域公司将增加在对方的投资。夏威夷公共大学的东亚学教授夏威廉表示，学生担心如果台湾对中国大陆进一步的开放市场，那么台湾本地人就会损失就业机会。
It is exactly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at feel that they will be the biggest losers in this. That the mainland.
夏威夷公共大学东亚研究学教授夏威廉说：“恰恰是那些中小企业觉得他们是这项协议的最大输家，因为中国大陆能够带着各种资源潮水般的涌进台湾，对台湾的中小企业造成伤害。当然，并没有人会怀疑两岸的贸易也会给台湾的经济带来一些好处。”但是很多人都说，这种合作会使台湾过分的依赖于北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在台湾立法院的现场采访了撤离抗议学生。接下来我们把电话接到台北，先请张佩芝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张佩芝，你好。
你好，主持人。
好，那现在最新的情况怎么样？
是的，我们可以说呢，现在这个整个活动占领立法院活动已经结束了。 我们在此之前呢，我有谈到，就是说这个占领立法院的这个学生正式和平有秩序的退场，他们是在一场里面已经和平的退场，然后之后呢，他们参加了一个退场晚会，就是在这一场之外，有大概数万人，数千人或数万人在外面等候他们，然后呢，他们很多这个学生代表就上台发表这种感言，然后这样子大概维持了大概 两个小时之后呢，这些支持者他们就合唱了他们现在很喜欢唱的一首歌曲叫《岛屿天光》，最后大概在8点半到9点之间，整个活动就已经和平也有秩序的就结束了。那么刚才是的，张培之，因为呢虽然是抗议者他们是结束了占领立法院一场的抗议活动，但是他们对服贸协议本身这个 反对还会再继续。那这一次呢，从客观看起来，他们占领立法院的议场，从某种程度上也迫使政府有所让步。那他们接下来有没有将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或者什么样的方式来继续来这个推动他们的理念呢？
是的，他们呢非常重要的有三大战线，他们呢就是非表示说一定要这个先立法再审查，就是他们非常强调一定要这个先制定这个两岸协议的这个监督条例，然后再来审查服贸。另外他们还要希望能够召开公民宪政会议啊。那么今天呢他们就提出了 对于现在这个应该要制定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这也是马英九政府支持的，但是究竟要怎么样来立法，还有立法的内容，现在就是莫衷一是，大家有非常非常大的分歧。那么今天学生了提出了六大的主张。 那么我刚才也稍微介绍过了，那么他们其中像包括说两岸协议的内容，他们一定觉得要维护国家安全、民主、自由、文化认同、环境生态和分配正义，而他们觉得这些价值呢必须优先于经济发展，因为马英九政府他们常常要强调说，如果没有这个服贸协议，那么台湾的经济就会有很大的这个损失。但是他们这些学生就提出来，他们觉得这些国家安全、民主、自由是优先于经济发展的。另外他们 还提到了他们觉得就是甚至他们还提出他们觉得公民一定要有广泛的机会来实质的参与两岸协议的处理和监督，甚至他们提到说涉及主权关乎人民重大福祉的两岸协议，人民有权通过公投的直接民主方式来参与决定，这也是相当这对美国和中国来说都是台湾人民如果参加公投的话都是相当有争议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他们还有提出了其他的一些建议。
好，那张培植，我们知道这次呢，台湾总统马英九，来表示以后的话呢，有关的签署任何的协议都会在立法院进行很好的磋商。我们也知道台湾的话呢，在亚洲来说呢，还是有一个比较健全的一个民主机制，但民主机制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会有不同的声音。在这次的抗议当中的话呢，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服贸协议会给台湾有经济好处，特别是那些 比如说已经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的台商，那我们也知道，就光在上海地区，可能就有几十万的像这种台商都在那里。那这次他们有没有发出声音呢？是，比如说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他们有什么别的主张呢？
是的，但是很多这种所谓的在台湾的财团的这个比方说资深的主管是当然表示支持这个服贸，不过这让更多的这个很多人觉得这好像都是像财团或者说有资本的人，有能力去中国大陆发展的人支持。那台湾大部分的这个企业呢，还是甚至是所谓的微型企业，还不见得是中小型，那他们就觉得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这次的这种反服贸会有这么大的声浪，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学运的这个活动，还另外一方面，除了反对这个签署这个协议， 在我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对于这个马英九政府整个来和人民的沟通，还有对于所谓他们叫做黑箱作业，就是不透明的来告诉这个人民关于这个服贸的内容也没有清楚的说明，有什么样的防御机制等等。我发现很多除了就是说反对这个服贸协议之外，他们其实觉得服贸协议可以谈可以签，可是必须要先 就是跟人民说清楚到底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们觉得马英九政府并没有这么做到。
好，谢谢张培之从台北 这个给我们现场的介绍，在台北立法院学生抗议活动的结束，如果有了最新情况，我们会随时和您连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抗议学生已经要退出立法院，那么立法院就应该尽快的完成涉及两岸协议监督的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江报道。
马英九星期二通过视讯向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发表演讲的时候说，在任何涉及中国大陆的经贸协议洽签过程中，台湾社会常常出现难以解释的恐惧，这种忧虑主要是出于对经济上过分依赖中国的担心。马英九说，在他执政的六年期间，台湾在改善两岸关系的同时，其实也在外贸多元化和分散出口目的地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上届政府执政的八年期间，台湾对大陆的出口占比增长了16%，而在我执政的六年期间，尽管台湾出口总量大幅度增加，但对大陆出口份额的占比却下降到38%或39%。
马英九说，行政部门有必要向民众做出更充分的说明，使民众了解两岸在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之下完成服贸协议符合台湾的最大利益，同时也有助于台湾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他强调，促成台湾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东盟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将是台湾未来两年的施政优先议题。在被问及任内是否有可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马英九表示，两岸领导人的会面必须符合国家的需要并获得人民的支持。他说，目前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仍然是两岸高层接触的最佳场合。
在 APEC 框架之下，国家被称为经济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被称为领导人，这大大降低了该场合的政治敏感性，但是对岸对此并不抱有积极看法，所以我们仍需考虑如何为这类的会面创造有利条件。
马英九还表示，在反对服贸协议的抗议学生即将退出立法院之际，立法院就如何监督两岸协议尽快立法至关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会在35年前通过了对台湾的关系法案，而且几十年以来，美国也一直都是遵循这样的一个法案发展和台湾的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星期四表示，今天是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生效35周年。虽然美国政府转移了外交承认，美台双方还是在这个法律的基础上加强各项的合作。
不论是经贸交流也好，各层面也好，那尤其是台湾关系法对我们区域安全的强调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很坚实的基础，让双边关系能够逐步来往前推进。
高安还指出，马英九总统也一再强调，以现在的这个时间点来看，可说是美台关系最坚实紧密的时候。美国在台协会也举行了纪念活动，马启斯处长表示，当前的美台关系比以往更为密切，双方关系对于区域的繁荣与和平非常重要，也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政策的重要一环。马启斯还指出，台湾关系法历久弥新，继续指导美国在台协会的工作，台湾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感谢台湾关系法，美台享有坚实的友谊，并且持续成长茁壮。1979年，美国和中国建交，并且和台湾断交。美国国会随后制定了台湾关系法，由总统签署生效，规范往后美台关系的发展。中国政府认为这项法律干涉内政，并游说美国国会修改或废除。根据台湾关系法， 美国将继续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告诉美国之音，马政府执政之后并没有积极的争取向美军购，甚至有自我放弃的现象。
即使美国要协助你，当 你台湾自己不积极，然后中国又有介入的时候，那你当然美国也不敢去做一个主动性的角色。所以我们认为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希望台湾在军售的部分应该让美国知道我们的积极程度，那希望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希望在军购方面有进一步的一个进程。
陈亭妃还指出，美台之间虽然有台湾关系法，不过马政府的亲中政策，再加上中国势力不断地进入台湾，都可能影响美国协助维护台湾安全的决心。执政党国民党立委纪国栋表示，台湾关系法35年来维系着台海以及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平衡，贡献非常的大。不过随着国际局势出现重大的变化，这项法案是否能继续落实，需要密切观察。
尤其中国大陆崛起，那美国大陆这个此涨彼消嘛，所以现在是这样子，那不能保证35年之后的台湾关系法是不是也能够这样完全的一个按照原本立法的初衷哦。我想自己我们要自强，那当然要努力维系啊这个台美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当然是很重要，但是有些时候不是操之在我。
纪国栋还说，中国大陆怎能反对美国对台军售？任何国家面对1000多枚导弹的威胁，一定必须购买武器加以自卫。美国众议院院会日前通过 H.R. 3470法案，除了授权美国政府转移4艘派里级巡防舰给台湾，也明确支持美国政府售台 F-16CD 战机和柴油潜舰。台湾的《中国时报》在4月9号社论指出，台湾关系法固然提供了美国长期介入影响两岸关系的法律基础，但是也在实质和心理上对台湾的安全与美台合作发挥了积极正面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环保部说，在全国范围对25000家的工业生产厂家进行的污染标准检查中，有将近2000家的部门被发现违反了中国政府制定的环保规定。与此同时，今年11月就要在中国的首都北京这个雾霾多发的城市召开 APEC 会议，北京市将仿照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模式，和周边的省市进行叫做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以便保证会议期间的空气质量。这个会议将会有来自 APEC 组织21个经济体的首脑和高级官员。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媒体引述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庄志东的话说， APEC 会议期间，北京将和天津、河北等地官员一起控制雾霾。中国经过多年不受约束的经济增长，北京已经将环境问题作为政府的首要工作之一，保证加强力量监管并处罚那些无视国家环保规定的生产企业。中国环保部将针对不安装控制污染的装置以及排放数据作假等问题进行整治。据称，北京为2011到2015年间的污染监控能力投资了400亿元的人民币。环保部还将展开实时监控系统，直接收集地方工业污染数据。中国总理李克强已经向污染宣战，以缓解中国越来越多对空气、水源和土地污染的愤怒。污染越来越成为中国各大城市市民反感的问题，也是引发不稳定的因素之一。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环保部门历来没有能够有效执行环保法规，尽管反复重申要采取行动，但很少见到这方面取得的成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的湖北省，电视台一个主持人在一个直播节目当中，他由于对湖北贫困县的官员占有农田建设、豪华政府的大楼，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结果还没有播完节目就被当场换下。这段视频也被传到了网上，引起了很多人的点击观看。不过呢，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这段视频很快就被删除。同时呢，还有网民担心这位被认为有正义感的主持人会受到打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的报道。
湖北电视台陇上频道《陇上行》节目四月八日晚转播央视曝光的湖北十堰市国家级贫困县房县官员占用农田兴建豪华政府办公大楼的报道。陇上行的主持人崔建斌在这段九分多的直播中多次斥责当地官员豪花四亿人民币，占农田百亩，盖建筑面积多达2.1万平方米的豪华办公楼，是追求奢侈，思想奢靡。崔建斌说，他自己看完这段报道后很气愤，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政府大楼却修出了现代化标兵的感觉，这样的干部不腐败可能吗？你信不信？崔建斌越评论越激动，说出真的想跟他们说，思想有多远就滚多远吧。不料随后崔建斌被要求离开演播台，他请求让他把话说完，在遭到拒绝后只得从屏幕前无奈走开。该节目随即插播一条广告节目，并在一分钟后换上一位新的节目主持人。从该节目视频上看到，新换女主持人似乎准备不足，广告完后还在镜头前整理头发。目前该视频在中国大陆许多网站被删除，但是在不到十个小时内已经有几万次的转发，4000多条评论，在网上引发强烈反响。不过许多人都担心这位年轻的主持人是否会受到打压。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崔建斌，2010年6月被湖北荆州电视台选拔进入《陇上行》节目组。崔建斌的一位同事星期三中午发微博称，后果很严重，可能丢饭碗。随后许多网友都在《陇上》频道官方微博上留言，询问主持人情况。还有一些网友担心，在这个贪官横行的社会，独裁的政府容不下正义的主持人。该微博星期四凌晨回复网友说，谢谢大家对主持人的关心，崔建斌昨天在正常上班，今天晚上会继续主持节目，欢迎大家收看。记者星期四下午致电湖北电视台陇上热线，接电话的女士不愿谈论崔建斌目前的情况，只是要求记者观看周四播出的该节目。而崔建斌本人也在4月9日晚8点多发微博说，真没想到事情闹这么大，感谢各位网友对我的关心，我的工作没有受到影响，刚听到批评的时候确实有点想不开，回头再看视频的时候发现的确我的情绪有点失控，请大家宽容，非常感谢。崔建斌星期四上午10点多发了一条短微博说，今天继续直播，开始配音了。北京资深媒体人、评论人士高瑜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事件还在风口浪尖上，这位年轻的主持人可能会暂时过关，但是他担心的是时间一长，在网友逐步关注其他事情，忘记此事的时候，他可能会被秋后算账。他说，
我真不能够预料他，当然祝福是要祝福的，祝福他平安无事。现在新闻界的腐败，像有这样的勇敢的记者主持人是太少了啊，太可贵了，有正义感的这些传媒人实在是干得非常危险的工作。
崔建斌4月9日晚8点多的微博到10号下午4点已经获得近11300多人点赞，3400多人转发，8600多人评论。有网友称赞说，怒骂贪官的崔大主持人很佩服，多努力，保持自己的一腔正气，会有作为的。说真的，听你说的太爽了， 真是说得老百姓的心里去了，必须点赞。还有网民说，这是有着正义感和职业操守的主持人，顶，都快被中国的好主持感动哭了，有良知的中国人。现在还有多少主持人说真话，说良心话，勇敢就是中国的希望。你的这段激扬不仅是真性情，而且可见你的思维缜密，语言的精准，难得的新闻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中国政府最近出台了解决上访问题的文件，一些选民认为这给他们带来希望，但是由于中国司法并不独立，很多民众都宁愿是信访而不信法。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报道。
近年来，中国各地强迫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以案件的形式进入司法领域，出现了诉讼与信访交织的状况，导致少数民众信访不信法。由于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民众通过正常法律无法解决问题，上访告状便成为他们维权的唯一通道。据一位来自上海的访民告诉美国之音，两会期间，中国国家信访局前大量访民冒着严寒领表，尽管访民手中拿着中央的新文件作为护身符，然而现场仍然可以见到各地的解访车辆。来自上海的周雪珍向美国之音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我从来到外面都没有哭过，你们美国之音很正义，很讲道理，还有人情味。我是经常听你刚才问他，我我今天本来想和他大闹的，我从来没和他们大闹过，连我今天被送出去的材料都拿来了呢。我爸昨天的那个已经拿来了，我想和他们讲道理，他就叫我到那边去，我就再到那边去再说。我25年、39岁、30岁、35岁、39岁就上访到现在了，
都没有解决，
都没有解决，他不给，不听你，不看你的，不看我们的申诉材料。
周雪珍因为房屋拆迁纠纷已经上访了20多年，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两会上，人大发言人傅莹在回答外媒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要把解决涉法涉松信访问题纳入法治的轨道。
对信访工作要进一步改善，这一点从政策上哈，从这个改革上已经提出许多改进的路径。其中一点就是要这个跟人大关系比较大的一点，就是要通过改革呢，要把这些涉法涉诉的这个信访呢，能够纳入这个法治的轨道。
而访民对美国之音说，新法规是换汤不换药，他们地上的材料照样不予处理，解访照旧。这几位两会期间到北京上访的民众只在旅店里住了一晚，当地官员就找到了他们的旅馆，连夜把他们送回了居住地。中国官方媒体称，上访制度的改革将倒逼中国司法公正，然而没有独立的司法和法治，民众上访仍然会持续下去。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年来，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富人通过在美国投资来获得投资移民的资格，在2013年，从中国来的投资移民人数再创纪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峰报道。
近年来，中国富人对美国投资移民项目的兴趣急剧飙升。2004年，仅有16名中国人获得投资移民签证，而2013年申请投资移民签证的中国人数达到了6895人，占同类签证总人数的80%以上。马里兰州的何真真律师介绍说，1B5投资移民主要有两种方式。
投资100万，然后要制造10个全职的就业机会，也就是雇佣10个全职的员工，然后可以取得这个绿卡，这是一种途径。另外一种途径就是投资50万，在就是经济比较萧条的地方，失业率比较高或者经济比较不好的地方。还有一种就是你可以投资50万在一些叫做 regional center 区域中心。这些所谓的 regional center 区域中心呢，其实他们都是一些公司，就是一些 business entity， 他们呢是预先向美国移民局提供过他们的商业计划，然后他们向移民局取得了一个初步的核准。
安杰利可·布伦纳是首都 EB5 区域中心的总裁，该公司的投资移民项目有着100%的通过率，而其中很多客户来自中国。布伦纳说，区域中心的优势在于投资者除了投入资金以外，无需直接承担创造就业以及经营管理的责任。
The regional center EB5 investment program is so popular because you can get credit for jobs that you don't create directly.
区域中心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就是你不需要直接去创造工作，但是你的投资可以间接的创造工作机会，可以让你、你的配偶和21岁以下的未婚子女移民到美国。从你提出申请开始，审理过程一般在12个月以内。
Usually takes from the time of your investment about 12 months to complete the evaluation process.
根据美国移民局的规定，审理通过后，申请人将拿到临时绿卡，而2年之后则可申请永久绿卡。但何真真说，投资区域中心是存在风险的。如果该区域中心管理不当，很有可能会使投资者人财两空。
即使是这些区域中心 （regional center）， 他们被移民局承认的只是说他们有资格可以接受这种样的50万的投资，但是没有任何保证说可以最终拿到绿卡。
布伦纳说，相对于经济上的风险，投资者们更看重的是他们是否能够顺利拿到绿卡。
The most concerned with their green card.
他们最关心的是他们的绿卡，但只要他们在移民方面有保障，他们往往愿意承担一些经济上的风险。
对于区域中心项目之外的投资移民途径，何真真说，他们的实际开销远远高于投资者的预算。
光是去付这10个全职员工的薪资，再加上所有的税 payroll tax， 再加上公司本身需要的房租跟所有的开销，在这个差不多4年的时间过程中，远超过100万美金。
今年2月，加拿大联邦政府在新公布的年度经济行动计划中无预警地宣布将终结投资移民计划，使成千上万中国富豪移民梦碎。如今美国投资移民持续升温，布伦纳建议申请人要在年初尽早提出申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简讯：北约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在乌克兰边境附近有北约所说的整装待命的40000俄罗斯军队，还有坦克、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这些卫星图像是星期三向各大媒体公布的。此前，俄罗斯不断保证国际社会不必为这些部队感到惊慌。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议员史密斯呼吁台湾和平解决最近学生抗议提出的问题。他说，我敦促台湾各方为和平达成最近学生抗议提出的问题的政治解决而努力，并且继续作为中国大陆人民自由的灯塔。世界银行在新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经济增长虽然在减轻贫困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是也有局限性，光靠增长并不能够消除贫困。世银在报告中说，发展中国家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还需要辅以把资源用于最贫困人口的政策。1亿多印度人在第三阶段议会选举中投票，这次选举对主要反对党至关重要，他们寻求结束已经执政10年的国民大会党的统治。数个选区都在星期四发生了暴力，有2名印度军人被炸死。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